感谢主，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妥拉。我们先做个祷告。我们的主，主耶稣啊，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语。主，你帮助我们建立每一位，你赐下智慧还有启示的灵，帮助听的也帮助讲的，让你的妥拉话语真的可以很清楚明白，让我们知道要如何行。在这个日子里边，主啊，只有你的妥拉，你的真理的话语才是我们最宝贵的生命的活水。求你用这个活水来洗净我们，帮助我们，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们。今天的本周的妥拉的题目是叫律例，不是我起的题目，那是本周弥书记十九章一开始的那个希伯来语的第一个字，就是叫律例 ，kukat， 所以这周的妥拉的主题可以叫律例。其实整个弥书记十九章，其实是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的一节为止。你好，刚才听到也仔细去看，这里其实是王花是两个世代，因为其实这个律例典章，当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旌旗会幕以后，其实神就已经把这些律例典章教训了他的儿女。所以这个律例以及今天十九章是突然插出去的一个，在解释一下有条条你不要忘记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在基础上往后讲他们在荒野准备进去应许之地之前发生的事。那我们在想，为什么这个条条会插到这个地方那么奇妙？因为这个，你看看这个图啊，这个好可爱的红色的母牛，今天会讲到，大家或许也听过，这个讲到红母牛的灰用来取污秽的水，这个是关键到你碰触到有关死亡的事，或是死尸，甚至坟墓。真正这一周的妥拉里面讲到，有两位非常重要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两位属灵的领袖的去世，他们的死。我觉得所以是不是没有关系，但是是插刀节里边有一个解释。今天所以会有很多的内容会讲到这个红母牛取污秽水的灰，还会讲到盘蛇出水，以致铜蛇，还有他们准备进到迦南美地之前的，还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征战。我一直在想，第一代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民，他们在路上中途也会想到想回去，有很多困难的时候就会有意怨言。当你好仔细读到第二代他们准备要进去哪一代的人，他们的语言上他们没有说再回埃及，他们是有困难，他们会抱怨，但是很明显的一个区别，你看到第一代的人，他一遇到问题，他只想到过去，没有看到将来。当哪一代的人，我们上几周的妥拉也讲过，当探子打他那个美帝回来，他们报恶信的时候，有十个探子，他们担心，他们觉得他们没可能打败里边的人，他们说我们就 就回去吧，我们新立一个领袖带我们回去。他们就想到往回头路走，他们恨不得我宁愿死在埃及，甚至死在旷野。神听到这句话，他真的行了他的审判。好，你们这样厌弃神要赐给你的美地，那一批第一代的人，他们就陆陆续续倒闭在旷野。我突然领受到，他们出来的时候多少人？男丁就60万，神圣养孩子男女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比例。那你就想到男家女大概是120万的人，在哪段时间他们陆陆续续就倒闭在旷野，他们必定会接触到死亡，有人在倒闭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进去。所以这次也是一个神在这里清楚讲到一个条例，他们是必须要面对。但是这件事真正这个死亡这个权势，或是这个死亡这件事，不是神的一个属性。神的属性有很多，他是公义，他是圣洁，他是怜悯。但真正这个死亡是跟神完全是一个正对比来的。神是生命，但是这个死亡是跟神好像一个是很对的，完全是一个对立的一个状态里面。想起罪带来死亡，当初亚当跟夏娃犯了罪，死亡进来，我也觉得很奇妙。死明明不是神的属性，但是他有一个规矩，当时的亚当跟夏娃可能都不能理解，你吃的哪一天必定死。他们死是什么？他们根本没经历过，他们身边也没有其他人经历过这个死亡。死是什么一个意思？我觉得真的很奇妙。你不愿意听我的话，你就跟我隔绝，你就是那一边的，不是生命这一边的。他们最后真的受到撒旦的试探，蛇的诱惑，他们就吃了那个果子，分别先恶树的果子，然后罪就进到里面，他们要面对死亡。记得这件事不是从神喜悦的一件事，是他们自己人自己的一个选择。为什么会讲到这么多？其实我们看看这个取污秽的水，就是对付这个死亡有关的事。你是选择生命还是选择死亡？我们相信耶稣啊，我们跟随他，我们相信我们会进到他永恒的永生的国度。但在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你会碰到，或是说见到死亡，你会见到你身边的人会去世，这正正就是罪带来的结果。所以这里提到几点，我简单浓缩讲了一下。这个取污秽的水是因为对付或许他们里边总会遇见的人，就是有人死亡，在旷野也好，在他们的帐篷里边也好。当你有这个情况的话，你要怎么处理？第三天你要使用这个取污秽的水洒在那个帐篷还有他的那些家人的身上。相信在犹太人的传统，他们基本上人洗去以后，他们第三天就会埋葬他。那一天他就需要用这个取污秽的水，就是等一下会再谈到这个红母牛的灰，加上活水撒上。那人要在第三天用这个取污秽的水洁净自己，还有第七天同样需要用一次，到第七天都可以宣告他们得到洁净了。这个不单单是
末了史诗而已，任何在外边末了被刀杀的，或是尸首，或是人的骨头，甚至你没有碰到那个尸体，你只是碰到坟墓而已，你就被判七天不洁净，你必须要用这个垂护卫的水得到洁净，这要做你们永远的钉力，永远的钉力。这个红母牛好多次有讲过他的一些很奇妙的做法，他必须要全红，不能有任何的夹的颜色的毛，所以非常的罕有。这个红色我也在试想，这个红色代表着什么？我会想到红色可能是血的颜色，但我也会想到红色也代表好像朱红色的那种罪的一个预表。我觉得这个牛它没有罪，它是没有做错，它是很没有残值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祭物，但是它披上了一个好像为代罪，代替你们要取你们的污秽的一个作用，所以它很奇妙，好像它生出来就是为了这个做垂污秽水的这个作用的原因而出生的感觉，太罕有了。在犹太智慧学家里边说，历代就只有出现过九头这样的红母牛，哇，你就相信是多么的难得。这个红色的母牛非常要说这个取护卫水的会的过程，也是跟一般的祭物是很不一样。一般的祭物我要献祭的话，就把它来到祭司面前，然后就在会幕面前祭司会做这个祭牲的一个献祭的过程。但是这个红母牛不是在会幕前献的，它必须要领到营外，交给以利亚撒祭司去处理。这件事情是非常特别，是跟一般的，所以他其实在你看到整个十九章这个红母牛的灰的过程，圣经里面没有提过他是一个祭牲，他不是在坛上面献的，他不是在祭坛上面献的，他是在营外一个地方，不是常常会发生，就是很特殊的情况，他要预备这个灰的时候，在营外。很奇妙的是，负责宰杀的以利亚撒也好，甚至他要把三样的东西要放到火里边，在这个烧的牛的过程里边，他要把上薄木、牛膝桥，还有一件朱红色的线，三样东西也要放到火里边烧。在这个过程里边，很奇妙，这个祭司也会成为不洁净，并且烧完以后，这个牛的烧法也是很奇妙的，它是全烧。在一般在祭司面前，在圣殿里边前边要献的供物，你会把那个动物的血会放光，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在坛的旁边，你要把那个血就是倒在那个地方里边。但这个红母牛它会拿一点血上会幕的方向弹七次，他的血全部全个牛都在营外那个地方去把它混消，是整个来消，血都一起在消，并且帮消完以后，他成灰了，把这个灰收集起来的那个人，他是需要是洁净的，但是他做完这些服事以后，他会变成不洁净。所以这个一连两串这个红母牛的献祭的过程，负责处理这件事的人，他本来是洁净的，但是因着这个服事，他会变得不洁净，他需要进到水里边再次洗衣服，才能回到营里边，才算是洁净。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当你有这个灰 当有人需要运用这个垂物为谁的时候，那个人他需要用那个牛丝桥，就是捡的那个水跟灰的那个水液体，就撒出去在那个房间或是说人的上面的时候，这个人又变成不洁净。所以我在想，这个红母牛的灰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是因为它污秽，所以碰过这个灰，碰过这个牛的事情的人都变成污秽吗？我有觉得好像不是，但我不用猜很多，但我觉得有一个地步，我觉得他好像他要用一个圣洁的方式去把一个污秽的东西赶走，取干净的感觉。所以我自己看来，这个红母牛以及它被烧成为灰这个过程，这个动作，这个物质本来真的是非常的圣洁，连我碰过的人都彰显了我的不洁净，变了一个不洁净的人。我不知道这个方式会不会好理解一下，为什么所有运用了这个灰的人都会变成为不洁净，反而被洒了水的人，因着他碰过死亡，碰过喜事，他反而比较变得洁净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越圣洁，有时候你会越显得自己的那种污秽出来。我记得听过一个比喻，一个故事，或许我曾经分享过。有一个人他死了，要到天国去，他很想到前面去说啊，为什么不让我到神的面前，我要见见他，我真的很想见他。但是守在门外的天使不允许啊，起初不允许，然后呢后边有神的声音说，好，你让他过来。神批准他过来，然后天使没有拦阻他，那个人就过去了。但是当他过去的时候，其实他不是一个真的是信的人，他是里边有很多还有很多不信，还有很多肮脏在里边。他只是想看看这个神是谁，他有什么 的那个圣洁。当他越靠近越靠近越靠近这个圣洁的主的时候，他一瞬间他的所有的污秽都好像彰显出来，他看到他自己所有的污秽，然后一下子就从神的宝座面前就丢到那个黑暗的里面去。我想讲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不要觉得自己好像有什么很属灵很干净的东西，当你越靠近圣洁的时候，你反而应该会看到自己很多不洁净的地方。当你看到自己不洁净的地方，不会说我就很上胆，我就很怎么样，我觉得你就必须要汲取所谓的红母牛的灰，或是耶稣的宝血，来再一次把你的里面的肮脏再去洗干净，然后重新开始，不要再犯错。这个红母牛的灰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首先第一，我觉得最近或许你们都有听过，其实在以色列一直都在预备着建他们的圣殿，因为他们要遵守妥拉，他们知道要献祭的。现在他们没有办法献祭，他们只是到库墙面前祷告，他们那比相信这个祷告就是好像一个献祭一样。但是最终他们已经在预备各样的材料，你有去过以色列的，去过耶路撒冷的，或许你看到很大的一个灯台，他们所有的一些工具他们已经预备好了，就是等到或许一个好的时间。或许有人说他们就是在等候这个红母牛的出现。为什么？因为这是永远的条例，要是曾经有人他碰过喜事，他现在没有这个红母牛的灰，他们怎么得到洁净呢？那些利未人怎么去在圣殿里面献祭呢？所以他们说当红母牛出现的时候，就是他们预备一切 周岁可以开始建圣殿的时候。所以不论是怎么样，要是你好好去读到但以理书，其实里面有这样的预言，在幕后的预言，将来的敌基督将会毁坏这个献祭的过程。这个预言对我来说，我看是还没应验的，还没发生的。所以你会期待，你会知道将来圣殿会再次被建起来，并且在陀浪里边所讲的每一天或是月朔，那个时候要献的祭物其实都会再次发生。但是在幕后的日子，敌基督用他的方式要禁止这一切的事要发生。所以今天看到这个红母牛的灰的事情，让我再次想到耶稣再来的时间近了。特别这一两年，你看到连美国都已经开始主动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这是过去历代的美国总统他们害怕，他们不敢把这件事真的往前一步，只是他们通过了，国会通过了，但是总统说先等一等，先等一等，直到现在都是在这个时候谨言这件事情发生。也好稍微留意一下环边身边发生的事情，你会知道一点，圣经的预言每一件都必定会应验，在耶稣再来之前必定会应验。所以我也很期待这个红母牛，听说在美国有出现过，但是好像说这个不是在以色列地出现的不算。哦，那么可惜。但是怎么样也好，我看到整个世界都在期待着这件事情发生。除了这个以外，你在希伯来书里面，你也刚才也读到，其实这个取污秽的水是有它的功效，把你通过死亡跟死亡有关的人得到洁净，可以再一次跟神恢复那个洁净的关系。但是他说有一个更美的更好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啊，他已经流出这个宝血，我们应用他的宝血的话，我们可以得到洁净。但是这个关键我必须要重申，很多现在的教会都会提到神是爱，他会爱你到底，你犯的错他会原谅。但有一件事你必须要注意，你要认罪悔改。认罪悔改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错了，我不再犯，不是说我犯了以后再犯，我好耶稣你原谅我了，你原谅我吧，不是这样。所以你必须要明白，运用耶稣，我们的耶稣的宝血，必须你省察自己里边，你错的地方你明白了以后，你不要再犯，你不要再犯。然后耶稣的宝血真的把你的罪洗净，并且你是有信心的去运用这个宝血。这是我简单讲到这个律例，这个取污秽的水，这是神很奇妙的一个方式，来在他们百姓之间要对付这个死亡带来的一个影响。因为你要是没有用这个取灰的水，你是不洁净的，你没有办法靠近来，甚至你不可以在人群里面生活，你要在营外的。其实这件事情你好好仔细读，其实跟一件事很类似的。说就是我听到跟麻风很密切的关系。当一个人被判有麻风的时候，他要离开那个营，他要自己一群可能是都是麻风病人生活在一起，他不能跟平常人在一起生活。但是当他得痊愈了， 的时候，祭司他不能说啊，我痊愈了我就跑去找祭司， no 不行。很奇妙的是，祭司要出来去看看他，检查他是不是 OK 没问题了，然后他要为他献祭，先为他洁净。你记得吗？我们一起分享过要找那个鸟，然后呢那个过程，其中一件事就是把你刚才所说的三柏木、牛膝草跟朱红色的线放那个水中，跟那个鸟的血，然后撒在那个人的那个上面得到洁净，然后那个人才可以回到营里边，然后再要观察他一段时间，真的没事了再要献上他要献的礼物，是这个过程。所以你会真的看到神很看重这个群体里边有没有不洁净的，这个不洁净会直接影响到这个营里边的人，以及神根本没有办法亲近你，这是一件非常严肃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所以这一部分提到这个条例，其实在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就已经颁布。我们看一看哪个经文，我觉得大家可以清楚一点。我们打开出埃及记15章25节，出埃及记15章那个时候，那个背景是说到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出埃及以后，他们要找水喝。他们23节开始到了麻辣的一个地方，哈，麻辣就是苦的意思，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啊，所以拿地名叫麻辣。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边，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在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所以你看到在这个时候，神已经把他的律例典章教训了他们的百姓，包括这个红母牛的取护卫水的条例。我刚刚读的这个经文，我故意想大家读一下，其实我听说有时候哈，麻辣这个地方的水哈，听说其实这个水是一般的水，它没有苦，那苦或许是百姓里边的那种心里边的苦，心里边的那种埋怨，他心里边的那种痛苦苦毒，来变成他们喝的水都觉得苦。最后神东通过一棵树放在水里边，他们就可以尝到那个水的甜味。也有说这个树就是头脑的话语，他们听到这些律例典章的时候，他们的心就醒过来了，他们的水就不再苦了，他们里面的苦水就不再苦了。这个其实跟我等一下要讲分享的那个同学其实挺有关系。今天的陀拉的章节除了这个红母牛的灰以外，也讲到一件事，对不起，我们翻回去民书记的21章。我今天讲的时候会根据这个章节前一点后一点这样子。这个举起同学的事或许大家都读过，熟悉或许不熟悉。这个背景就是讲到他们起行要走一条路，让他们心非常烦躁， 你看到这里说百姓因诫怒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以后你就发现，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刚才读到这一个部分，我也在想，这个火蛇在他们的当中出现，咬他们。过去当以色列百姓有不同的怨言的时候，或许有瘟疫，或许有不同的神要教训他们的做法，但这一次是比较，一次我觉得挺特殊的，竟然有一条有火蛇出来咬他们。我也看到刚才要是对比马拉那个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火蛇说是神出来的话，其实我觉得反而是因为他们心中的那个怨毒化成了一个火蛇去攻击了他们自己，结果他们很奇妙，死了许多人，死了许多人，因着他们这样的一个反应。神的一直在他们的方法也很奇妙。我记得哈，曾经有一位弟兄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特别特别，就是说他说他有时候会生气，就是见到别人就不顺眼，或是说不喜欢，心里边就有很多的那种想法。他后来笑眯眯的跟我说，他说阿毛，我明白了。我说你明白什么呢？这种不喜欢别人，或者是恨别人，就是其实是你想他死，但是自己在吃毒药。我想了几秒钟才明白他说什么。因为你恨人这个心，所以呢，你好像对自己身体吃毒药的那种想法。我不知道是大家喜欢讲的话还是怎么样，我听了觉得挺。当我看到他好像觉得提醒他一点点，就是说我不能恨人，这个恨的心其实对自己不好。但怎么也好，我相信这个火蛇其实也是一种你对神的一种埋怨的心，他不知不觉就出来咬你自己，咬到你就毒都出现在你的身体里边，然后你就倒闭在旷野。这种东西的来源，我觉得你不要说神要惩罚你这么简单，有些东西是你自己造出来的一种苦毒，然后对你自己产生伤害，你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回到这个铜蛇，这个火蛇里边，当他们真的发现这个火蛇在他们里边出现，我也看到一件非常不一样的事。这个跟过去的年代的百姓的反应也很不一样，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他们第一件事惊言，他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犯罪了，他们做错了。这是我们第一件悔改的第一步，你必须要发现你自己的错处，承认你的错，然后你看到，所以就求摩西祷告耶和华，叫这些邪离开他们。于是摩西也为他们祷告，神吩咐他，你同样的做一条一个纺织品，一个铜色的纺织品，但是用铜来做的，然后挂在一个木头上边，杆子上边，放在营的中间，所有看见的人 都会得到医治，都会活下来。神做事情真的是匪夷所思，我觉得很特别，每一次都让我们很震惊。我的简单的小脑袋，我会只想到啊，祷告好了就医治好就行了，哦哈利路亚，行，没得医治，哦，健康。但是神很奇妙，他说你做一条一样的蛇，同做的挂起来，这个病，这个被咬的那个痛或是毒不会这样得医治，你需要去看这个蛇，你才会得到医治。不是说那个蛇挂在哪边我不看我也得到医治， No， 不是，你必须要自己抬头仰望看着这个蛇的时候，你才得到这个医治，你才能活下来。这个是你必须要自己做的事，这个是必须要凭信心做的事。因为你从正常的逻辑去说，我这个疼，我这个被咬，你就主啊，你赐给我一些药膏抹一下我也或许会好，你怎么会去叫我去看一看仰望这个铜蛇这个方式，真的吗？可行吗？有时候你会对神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吗？因为这个太不是我们一般的人的一种做法跟思维的方式，但是神实在是有创意，他要你们自己来抬头仰望这条铜蛇，你们就会活。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真的没不愿意做这件事，因此没有得到医治，但是圣经里边很清楚记载，依望这蛇的就活了。没错，神的话没有讨厌返回说你看就能活，看真的就能活。这个我想到这个蛇，我要清楚让大家明白，它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啊，它不是，它只是是预表。它的因为耶稣啊，他自己也讲过提到他这个铜蛇的事，这个你必须要自己去好像这个民众一样，第一你必须要认罪悔改，你认识你自己的罪，是我错，我不要再犯，以后你才可以运用这个信心去仰望啊。摩西，神告诉摩西，我望这个蛇我就可以得到医治，我就可以得到救赎。这个真正也是神要终极那个救赎我们远离死亡得到永生的一个方式。我们可能过去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却是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所以这件事是很预表性的，但不是他就是耶稣，但是里面的过程让我们看到很有这种意思在当中。除了这个铜蛇预表了耶稣，让我们可以更清楚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所做的事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他要上十字架，这也是神的一些他的主权，他要这样做来赎回他自己的百姓。从这件事火蛇这件事，我也学到一件很奇妙的事。你必须要认称你自己的罪，这个是这个火蛇里边是很关键一件事情来的。现在很多人不愿意提到罪，就一味讲耶稣是爱，他会爱你，是，当然这个没错，你不要忽略神另外很多其他重要的属性，他是公义的，你犯错他一定要审判，这是在头脑里边很多条例讲到怎么去判，神是公义的，在他的头脑里边就完全可以彰显极恩的事情，你要受审判的时候，受惩罚的时候，神怎么去可以把你在家里边救出来。你必须要悔改，悔改你认出你自己的错，然后你不要再犯。所以我盼望每一次我们真的是 能圣餐也好，在你自己私底下在家里祷告，你会认罪，你会悔改，你必须要不是只能说而已，你必须要明白你错了什么，我以后不要再错。这个一个提醒，我们有陀拉的话语教导我们怎么去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等一下会再讲，但是你必须要认识这一点。当你一个福音没有讲到罪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个全完备的一个福音的整体。讲到这里，其实我会想到一件事，这个蛇真的很奇妙哈，它好像很怕啊。你看到在一王之上，刚才读到，后来十字架要把那个铜蛇要把它拆下来，因为大家用来当成一个偶像去拜。但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其实那个怕啊不是这个蛇本身，是这个信，还有神自己的应许的那个怕，这个能力，因为他说你看就可以得救。这是他所应许的，并且你伤心的时候才会带来这个能力，并不是邪这个邪的本身，不是他来硬逼你，乃是神要通过这个方式来救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是这个邪有能力，乃是神自己的话语，他的应许，还有你的伤心带来这个能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伊甸园里边的事，有一个分别先恶树在里边，它有很漂亮的果子，神说你不能吃，吃的哪天必定死。以前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就感觉好像童话故事里边有一个老的女巫，她就有一个苹果，哇，放了什么药在里面的，就给那个小女孩吃，然后她吃了就睡着了，我不知道。然后就有一个印象，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里面就可能有一些毒在里面，一吃都死。但我告诉你，我的领受不是这样。这个果子我告诉你，就是不是苹果，对不起，圣经里面没有讲苹果，就是一个普通的果子，它是长得漂亮，但是它的不一样就是神的应许，神的话在里面，你不能吃，吃的哪天必定死。神没有说不能磨啊，不能磨是夏娃后来自己讲的话哈，所以我们不要骗离神的话，我们要讲得很清楚。我想讲的是，不要看到那个东西好像给你什么的庇护、保护、医治的能力，所有那个能力的来源必是从神自己而来，并且加上你的信。没有这个信是没用，你不自己去抬头仰望，你不去领受，你不去汲取的话是没用。我刚才讲的那个果子的意思你明白吗？就是说其实它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东西，但它的不一样就是说神画了一个界限，它不能吃。这个就是神本来的话语变成你要吃的话，你要承接你的结果。所以不是那个果子的问题，不要哎呀那个果子不好，这在哪边引诱我怎么，不是，是你自己愿意要试探神而已。好，所以我这里提到哈，要是你对自己的罪不敏感，有时候我记得我初心读圣经的时候，或是说有人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第一句说我错，我有什么罪呀？我犯了什么事？我没杀人，没放火，没偷东西。那个时候对罪的定义，罪的意思一点都不明白。但罪简单，神说你不遵守他的话，那就是罪。所以你刚才读到出埃及记哪一段，他教训他的百姓要试验他们，你会不会遵守。你要是觉得罪我真的不知道，你打开这里有几章罗马书也好，约翰一书等等的经节，你会查到一些保罗提到的一些罪。你不是讲到结果，你打开十诫很简单，神提醒你有没有孝敬父母， 你有没有贪恋别人的财物、气质等等等等，很多东西其实祷告说我太不懂圣经，现在也是在学习，但是我们每一件每一件的，我们都需要必须要对罪敏感，并且知道那一些事是神不喜悦的。但是神已经开了一条出路，要是你真的认识你的罪，你愿意运用这个信心，运用耶稣的十字架上面留下的宝血，你就可以好像那些被火蛇咬的人一样得到生命，得到医治。这是在约翰一书、约翰福音里边有提到，这是完备的福音，这是一个全套福音里边应该要提到要讲到的事。说到这里哈，曾经我有一个疑问，因为这个叫 WHO 世界卫生组织一个挺大的机构，它做了很多医疗的事，碰巧我看到他们的那个飞号好像一条蛇，然后有个肝，我说哇，这个不会就是民书记里面讲的那个吗？我就很惊讶，我说是不是他们有圣经的背景，我就觉得好像想查考一下，你知道吗？竟然不是，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他们这个蛇的标志是从一个希腊里边的一些偶像神话里边的一个这个东西呢，来引用出来的医治的东西。所以对不起，要是你过去或是我自己过去误解了这个机构好像是一个有圣经背景的机构的话，对不起，我不肯定，我不知道，但是他们那个飞号原来跟今天的讲话是没有关系，是没有关系。自己可以上网去查考一下，很清楚，他自己的网页写的，不是我写的，他们自己公开的哈。所以这件事情让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哈，不多讲了哈，看了哈，不看你吧，嘿，好，这里还有一件事，今天的短周的陀拉非常丰富，还有讲到，其实呢里边讲到非常关键，刚才提过，有两位属灵的领袖去世了，米利安跟亚伦，这件事是讲到，百姓没有水喝，然后向摩西呼求，那个时候神回应，神的回应给摩西，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是民书记的20章的里边，这是真正他们要准备进去迦南地的之前的时间，快要进去的时候，他们会众因为没有水喝，就来攻击摩西跟亚伦，向摩西争闹说等等等等，这里不好撒种，没有无花果树、石榴树，没有水喝。那个时候摩西跟亚伦就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聚召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这里讲得非常清楚，神的意思是要吩咐这个磐石，是可以对这个磐石说话，但是结果有一点事情发生，继续说下去，于是摩西教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 摩西亚伦就聚集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这里出现一件事，结果是大家都觉得很难过，虽然百姓有水喝，牲畜也有水喝，但是因着摩西没有遵从神要他所做的吩咐的方式，以致他要面对一个很严厉的惩罚，他没有办法，他不可以被允许进到应许之地。所以是一个很提醒的一件事。我看到这件事其实很大一个警告自己，其实神有些做的事是讲得很清楚的，你必须要根据这样去做。包括你打开利未记里边有很多的条例，包括我们在遵守的食物上面的有些不洁净，对你不洁净的食物你吃不吃，有些东西是写得非常清楚，没有什么让人误解。但这里耶和华对摩西讲得非常清楚，我没有叫你用杖击打哪个石头第二个磐石，我是要你跟他说话，水就会出来。但是摩西在那个时候犯了一个错误，或许我不肯定，过去曾经摩西是因为击打磐石，磐石出水，他可能有一个印象。但是这里写得很清楚，神吩咐他，你吩咐这个磐石，他也写出来的，他也知道，摩西自己也知道。但是那个时候出现错误，他就打了那个磐石，打了两下。神没有支持就停止摩西错了，不是，但水还是出来。但神就跟摩西说，因着你们的不信，你们不能进去。有时候我们看来觉得到那么严重吗？水都出来了，不是很好吗？要是真的会有这个疑问的话，你也会疑问神的审判是公义吗？要是你相信神的审判是完全公义的话，那你又没有办法跟神辩论什么。因为这件事在神看来是一件很严厉，或者说你就表现 是你的不幸，因为你竟然知道但是你没有做，你知道但是你没有做，这不是难的事。你知道是要跟这个磐石去吩咐，跟他讲，但是你没有叫着去做。但是神是怜悯，他还是让水给百姓给牲畜喝，但最终摩西要承接他的这个不幸的结果。这里提到神审判摩西的不对的事情，就是因为你们不信我。其实在他里边或许都有过这样的不幸。其实我在这里看到，当摩西跟亚伦遇到这些群众向他们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两个的状态我觉得其实是非常还是很属灵的。你看到他们就几席的俯伏在地，去到会幕，就是推开跟会众，离开会众当中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提醒，当你遇到很大的问题，所有人都攻击你，所有人都跟你说，就是说没有办法，你很难处理的时候，他们第一样的事情还是回到神的面前，还是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看到这个不幸，这个行动，或许真的是 是很难给摩西一个清楚的解释，但是神说你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所以这就是其实往往反映这个磐石出水，这个水你不一定要思想到是神给他们喝的水，并不是摩西做了什么事使你有水喝，这是从神而来。我们必须要有人看见我们也不算什么，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没有，我们只是在神看见我们是非常宝贵，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时候你必定要尊荣神，是神把水给百姓喝。我们自己有时候会不会就凭着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方式去处理很多关键的困难的问题，你忘了先俯伏在神的面前，并且把这个解决的能力解决的一个荣耀归给神自己呢？所以我今天也想到这个活水，刚才你提到麻辣这个地方的水源怎么可以变甜，其实最最关键是耶稣他自己的话语，这个陀拉自己的话语是我们最终可以给我们解渴最有效的。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可以到耶稣那边去，俯伏在他面前，信他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活水就是真正赐给我们生命话语的陀拉，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清楚这个泉源的源头，你就不会说什么事情我们就找摩西，什么事情就找水，其实你真正自己可以跟这个泉源连接。盼望我们都可以在这个事情里边学到一个道理，我们就是根据神的吩咐去行。刚才我们读到出埃及记那个地方，在玛纳那个地方他们受试验的时候，他就看看你们愿不愿意遵守，其实不是那么复杂，其实非常简单，有时候就是这个信的问题，你愿不愿意相信。我被那个火蝎咬的时候，我愿不愿意相信，我真的抬头看看那个摩西手造的纺织品我就可以活下来吗？我觉得不可思议，我不信。那你的结果要承受自己的这个判断，但神已经告诉你这是有一条生路，你要如何行呢？今天讲到的陀拉就是刚刚他们准备要进到这个应许地，里面今天真的很丰富，除了讲到这个刚才说的磐石出水，这个陀拉的话语的活水之外，他们其实刚才发生的事情，他们在加底斯，然后刚才说的米利巴那个水的事件，然后亚伦就死在那个河尔山上边的时候，他们准备本来想直接通过移动地上去进到应许之地，但是当他们派人去跟以东的人谈这件事的时候，他们不允许他们过，他们会拿刀去阻止以色列民通过他们的地方，其实对他们来说是真的是一件非常难过的一件事。这个以东地你所知道，以东就是以扫的后裔，以扫就是以色列或是雅各的孪生的哥哥，坦白说讲白一点其实就是他们的叔叔，他们想经过叔叔的地可以给我们过去嘛，但遭受到以东的王的拒绝以后，他们必须要不要经过以东地，他们要了一个旁边的圈 往下，就是往红海那个方向往下走，绕过那个地方才能往上去。往上边去的时候也遇到圣经里边讲的两个非常不简单的王，包括亚摩利人的王示士本的王西宏，再上一点巴山地的王噩。这两个人物非常有名，你在生命记里边会多多少少会再读到他的名字，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人，他们不是一般的人。生命记第三章十一节里边告诉我们，他说他们是利法因人的后裔，剩下就是这个噩。也听说西宏其实也是他的亲戚，也是同样是这个巨人来的。你看他的床是铁的，为什么铁？因为他很巨型很重，这个床长九脚宽四脚，这个脚你知道是多长吗？脚就是大概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尺子就这样，大概是四米，是一个就是我两倍以上的一个人物的高度。他们是那个时候所说的叫巨人，所剩下就是这两个，他们就站在进去应许基地的两个所谓的好像守门一样的站在哪边。但是感谢主，神允许以色列民把他们打败，这件事情对以色列民来说是一件非常关键的一个征战，因为他们本来起初探子，就是38年前到40年前探子回来的报信是里面都是巨人来的，我们好像蚱蜢好像蚱蜢一样小，我们没有办法。他们相信这个恶性的时候，他们不敢独立为业，这个是第一代的那个以色列民，他们你又回去以前的地方好，我们不要，结果他们就倒闭在旷野。第二代的人，他们没有，或许没有怎么生活过在埃及，甚至没有记忆，他们只知道往前行，他们只知道应许地都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就只有哪个地方去。他们一心一意就要进到里边去的时候，他们没有回头路，神也把这两个巨人交在他们的手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把一切他们的城市进行都夺过来，并且里边的妇女还有孩子尽都毁灭。这里会突然让我想起在创世纪的时候，神跟亚伯兰立约，亚伯兰还立约，他说你将来400年后，其实400年大概是讲到世代的意思，叫回到这个应许地，预言他孩子将来会住在外边，我好再要回来，因为亚摩利人的恶还没满盈。现在神是通过他自己的军队来审判这里亚摩利人的地，把他们进行灭绝。所以你不要说啊，好像很残忍，大的小的男的女的都一起取灭。你要知道，第一，这个巨人本来就不是普通的人。当你看到创世纪里边那个时候上古英母有名的人，他们是一些不是正常出生的人，据说就是跟天使跟地上的女子所生的孩子成为怎样的一个巨人，不知道怎么原因还有怎样的一些人流传下来，到最后他们是通过神要用这一群 神的军队去把剩下的这两批巨人的后裔通通灭绝干净，这就是他们将要进到应许地所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不断在想很多事，你知道吗？神要定义要领他们到应许之地，神是万军的耶和华，他一句话，一个吹气，一个喷，一个气，哪些人在哪个地的人都倒下了，你就自己进去夺地为业，非常简单，不是很好吗？我经常会有这样的想法，神啊，你无所不能吗？我要是你哈，做一件简单的事，哇，大家都很轻松。当着神的意念告过我们的意念，他说不不不不不，我要你们亲自。我觉得很奇妙，第一代的人他们没有信进去， OK， 我等你38年40年，你们就用一下取污秽的水，好，你们不要误会我的盈利的人，你们就倒闭在外边。好，下一代的人你们承接来，我们去。他需要神兴起一批人，不要回头的，直往前，只要到神要给你最好的地方去，他就是等候这一批的人。我觉得神的心意就是这样。当中如果要是你有一些留人以前的，你就算了吧，你就回去吧，你不要跟着这一批他要领出来的人一起走。他进去的人全都是定义要进去的。我也会想到在创世纪的时候，罗德他们被掳去，然后亚伯兰他带着他的家里边的佣人，好像有300多个，就追上去要救罗德。结果追不追上？追上了。救了吗？救了罗德还有他的家人，甚至他们的财富一样都没有失，全数拿回来。不但这样，亚伯拉罕把那个时候的5个王都打败了。5个王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巨人，他们只有300多个人。据说那300多个人不是普通的嘛，可能在他家里边的一些佣人，但是也有说原文是说弟子，就是他的徒弟啊、门徒，一直在学习亚伯拉罕跟他们讲的这些陀拉的教导，是他的门徒，他们就是一批普通的人。说到这里，我真的联想到很多，这里是300多个人。基甸那个时候40基里边，他不用10000个人帮你打架，你太多人了，怎样你会耳为你自己人都打败人不行，再用一个方法喝水减下，最终也是300人。神要用的不是一队说人数大的军队，神有他的方法，要是你相信他的话。到今天同样，我看到一个神做事的法则，一个方式，你要是有一点没有预备好，你不要在他的那个进到应许地里边会影响，你必须要有个心智。我相信神会帮助我们，就好像这一批的人，上一代就只有谁，上一代可以进到应许地的，对，扎勒更有约书亚这两个，他们那个时候他们也是探子之一，他们绝对相信神，绝对要是喜悦我们，我们可以进去，他那个时候就已经相信没问题。但是因为一部分大部分的人的不信，掌握了他们的行动。但几件事情我会知道，神必须要你们心智坚定，心智坚定， 他呼召出来的一批人并不是一般啊，神是爱啊，我知道我也爱你，是非常好，是非常宝贵。当我看到这一件事，我会引申到神道做事到如今，他需要炼尽我们里边的心怀疑念，我们里边有没有一点的不幸，我们里边有没有一点怀疑。那个两个巨人就在面前，我真的能把他打倒吗？不单是把他打倒，整个他们的那些要灭绝的全数都灭绝干净，所有他们的城市、他们的地都在坚固的城都已经可以打下来。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事。要是你相信神的时候，同样到今天，我看到我们每一个人也是，我们不是单单来敬拜神，很重要，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神呼召出来的会众，是耶和华的军队。那个军队非常关键，就是说你知道要往哪里去，你知道你的身份。我不是一般的农民老百姓，我是一个军队。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小，你不能把自己看翘过神，你不要看自己一定要看到是神要看你的位分。你有时候啊，好像这个不行，我们就不要这样子。你越确认你自己的身份的话，你才能被神所使用。基甸那个时候，他躲在一个洞穴里边晒刷那个麦，天使来到，他说什么呢？大能的勇士，大能的勇士基甸啊，他看自己可能不敢相信，我什么是大能？我要是大能，我就不用躲在那个洞里边了。但是神看他是，他把他的那个本质再一次激发出来。现在很喜欢用的激活，啊，这个激活很喜欢，激活，激活出来，他的命定就明白了啊。说，我明白了，我是大能的勇士基甸，他就不一样了，他就不一样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里边的那个神的命定，必定要激活出来，必定要激活出来，要不然你就普通一个老百姓。不是做老百姓不好，你要知道你的身份。最近有一个可爱的年轻人谈到那个希伯来思想跟希腊思想，他问这个是什么不一样啊？啊，有时候我们会谈到哈，希伯来思想关键的分别是我信我就去做。希腊思想其中一个很大的关键，不小心被洗脑的话，他觉得想是想，做是做，是分个的。他们很喜欢那种所谓哲学，哇，讲很多很伟大、很漂亮的话，但是这是理想化，对他们没关系。所以这个希腊思想是讲是讲一套，做是做一套，是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做这样希腊思想的那种方式，不小心你会混在里边。我们必定要回到希伯来思想，我们所相信的我们会做，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回到那个位分上面我们会行动，不说啊，这个是太理想化，这个是希腊的思想。所以我最后，我觉得我们现在在面对一个最后的末后的时代。刚才我一开始讲到，连耶路撒冷再一次被承认，虽然还在一个一个国家在行动的当中，成为是以色列的首都。虽然你们不承认，它确实是是，但这个世界的带流的当中，你会看到主耶稣回来的时间就在门口。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啊？就在这边，单单是我们赞美敬拜，那也是很好。我们都要结业，都是跟神这样连结。我们都需要明白神的话语，并且你明白你的身份不是一般的人，你是被呼召出来成为神属灵的军队，你是有能力。你是这个能力不是说你自己要啪，不是用你的拳头， 有圣灵的宝剑，这个圣灵的宝剑很厉害，很厉害，它改变了你，改变了我，它可以改变其他的人，可以改变全个世界。我们有没有好好熟读这个神的话，还有这个全副的军装，神已经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但幕后的日子不是简单的时间，不是简单的日子。我最近听说哈，听说过伊朗哈，伊朗好像遥远的地方，曾经我们为列国祷告的时候，我们可能为过伊朗祷告。我感谢主，最近听说虽然他们面对着非常严厉的迫害基督徒，但是他们的跟随耶稣门徒的增长，还是全世界现在基数的增长，超过任何的国家。我就看到一件事，我不怕敌人去压迫，我最怕就是你不知道被压迫这个过程，你只是在一个好舒服的环境里面，哇，扎着有凉气，凉着那个听听神的话，自我感觉良好，拜拜。你要是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你只是一个，对不起，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你明白你的身份，我为什么要伤心，我在追求什么。你知道你的身份之后，你不再一样，你肯定不再一样。我盼望大家可以再一次想想，你预备好这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已经在里边了，但是你的心智没稳定的话，对不起，要是你预备好要迎接面对这场属灵的征战的话，你必须要知道神预备给你各项的保护，你大部分其实是保护你的武装，只有神的道才是那个攻击的武器。你要知道，你要得到这个真理成为你的腰带，明白这些都是神的一个属性，公义成为你的呼信镜，接受你穿上平安 Shalom 的福音鞋子，还有信德成为你的保障藤牌，还有带上你很确信神赐给你的救恩的头盔，再拿上圣灵的宝剑，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圣灵成为你的带领。主啊，我们相信这就是这个幕后的时代你必须要准备好的一套全副的军装。我忘了今天早晨来的时候跟我可爱的妻子在聊天，什么都聊，题目是什么呢？我都忘了。但是啊，讲到他那个拿安斯面包店的那个老板啊，好像是啊，不是啊，是个啊，好像是他开了一个餐厅，是捐吃那个以色列餐的，是不是啊？根据犹太教的规矩 kosher 就不敢说，但是是以色列的餐。然后感谢主，我们会定时在那边拿这个安息的面包。然后他谈跟那个管，就是餐厅的管理员在聊天的时候，那个店长好像经常都提到一句话：哎呀，他们老板很有钱，很有钱。讲来讲去好像就是这几句话，当然可能有不同的情况。我就听了觉得明白，神祝福他或许是真的是很富有，哪又怎么样呢？我们不要穷到就只有钱。我不知道是从谁我听过这句话，穷到就只有钱。我们其实有很多神给我们属灵的宝贝，或许很多不同的恩赐，但不要老只盯着一件事，好像世界上想所追求的就是这个钱，就好像它就是所有的能力，或是说这个 power。 不是，神要给你的不是靠这些事情。我不是说这个犹太老板不好，我觉得他挺好的，只是那个店员或许多多少少老提到这件事，我就觉得我们千万不要穷到就只剩下那个东西。我不是说钱不好哈，钱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你只剩下那个东西的话，那就太可怜了，那就太可怜了。盼望我们被呼召出来的每一个，我们再好好，今天讲到我们审查自己，我们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好好认罪干净，运用神耶稣基督的宝血，成为一个洁净的人。我们再要穿上全副的军装，抵抗一切仇敌的火战，今日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耶稣快回来了，圣殿材料已经准备好了，一触即发。我看到但以理书里边很多应许还没实现，最后的7年，其实这个大家很多不同的看法，可能在3年半当中就会敌基督会取消所有的献祭的事，那个7年或许在某一天就启动。在启示录里面讲到7个印、7个号、7个碗，有些说已经不同的时代已经吹起了，已经在进行的当中了，不是一下子1、2、3、4、5、6、7，我们已经在里面了。你有没有发现呢？盼望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候，看到这个红母牛灰的水的灰洁净的水，再一次提醒我们，神已经预备好一切的东西，他也预备了这条路让我们进去。你看到这个目的地了吗？你预备好自己的心了吗？千万不要被世界的事所诱惑所迷惑，必须要明白他自己的话语。你里边的苦毒不要成为那个火蛇来咬你自己，换成拖拉活水的心在你腹中流出来，不但滋润你自己，还可以流出滋润别人。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这里每一个我们都仰望你，我们每一个不会把自己看得太微小，我们不会把自己看得超过我们所应该看的。主啊，你再一次今天通过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是有一个目的，我们必定要预备好我们这副全副的军装，我们不要再做一个不冷不淡的人，不冷不热的人。主啊，在你要给我们所夺回来的应许地的时候，我们勇往直前。主啊，我们相信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火热的，要不然他们不愿意再接你来追求你，把他们愿意宝贵的时间来献上给你。主啊，你看中他们每一个人的心意，我也求你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让我们可以清楚明白，把你这个救恩救赎从开始创世纪到启示录，你起初到将来，你没有开始没有终结，这一切都可以跟别人清楚分享。主啊，我们巴不得我们家人每一个赶快相信依靠进到你的爱子的国度的里边，我们也每一个人都盼望，主啊，我们可以靠着你带来一个我们没有想过的影响力。你不是看人数多，连亚伯拉罕跟他的自己的300多个门徒可以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反转。主啊，你也帮助我们里边再一次激活你在我们里边的那个身份，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你把我们放在这个位分上边，不是就是为了这个时候吗？ 主啊，我感谢你来帮助这里每一个在收听的，让我们可以同样的领受。主啊，我们不单是踏在一个永生的道路上面就觉得安全束缚，我们还要为你把这个恶势力完全赶出去，把应该得回来的民要带进你自己的爱子的国度的里面。主啊，让你自己妥当的话语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大家都明白并且遵守。主啊，看到因为现在这个回到你妥当话语的浪潮已经一波一波的破进来的时候，主啊，看到你回来的脚步已经在我们的门口，在我们的门前了。主啊，让我们珍惜把握每一个时刻。主啊，让我们不要浪费光阴，在你所给我们的能力上面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啊哈马逊的圣名祷告，阿们。